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的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
我是熊猫君。
哎，今天特别不一样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请熊猫君过来呢？然后首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熊猫君是我们的那个安全出口的讲灵异的主播，
对
啊，然后大家在安全出口可以听到往期他的一些这个灵异故事的分享。然后呢，当然熊猫君也是我们案件方面的一个资深的听友，是吧？经常喜欢我们每期案件他都会听。然后上次我们俩来录这个灵异的时候，熊猫君说在他的这个家乡，然后呢这几年在他周边也发生过这么几起案件，还是想给大家分享分享。那所以这期节目其实不太一样，就是首先第一，我是完全不知道熊猫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啥的，所以我也作为一个跟我们的听友一样是一个收听者，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还得叠个甲，这期节目呢我们讲若干个案件，三四个，对吧？
对，
因为这几年很多的案件啊，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资料，就是现在有一些案件其实是网上可查的会比较少，大家会发现一些国外的案件啊，包括早期的一些八几年九几年的一些案件，网上特别有名的一些案件资料比较多。但是今天我们其实重点是放在熊猫君离他更近的一些案件这个视角来给大家分享。所以呢，这期节目其实我们在节目的简介啊，包括一些图片资料啊什么的，可能我们就不放了，或者是说没有那么的详细了，大家重点还是听节目为主，好吧？那这些都是我提前跟大家交代的啊。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讲述的话呢是属于我老家一个小县城在2000年初发生的事情，可以给大家提前说一下。我老家呢是在河北，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呢河北也比较乱，比如咱们像电视剧刘华强啊等等宋老虎原型都是在河北，所以呢我就会结合我们小县城发生这些案子，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县城比较小，发生这种杀人案呢已经是整个县城全都知道的这种情况，我会把这些案子呢就通俗讲给大家，可能没有咱们之前所的那种国际大案类的那种那么大的宏大的观点，但是呢会像我们普通人身边发生的这种事情这种案件，
对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一般传播都是口口相传啊，或者是说家里的一些长辈，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小道的那种报道，或者是什么报纸新闻什么的。
是的，
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
今天呢，第一个案件我是讲的是一个凶杀案。情杀碎尸案，先提前交代一下，这个案件的发生地呢是在一个老式的四层小区，就大家一听这个小区应该知道就是很老的，只有四层。这种小区的话呢当时是比较便宜，因为这对男女呢是本地人，但是呢是周边的村落的人，然后呢在这个城里边，当时的我们还是小县城，现在呢是县级市，当时的是小县城嘛，他们就是为了有更多的发展和生存机会，两个人的学历都不高，于是呢准备进城打拼。在城里边呢，女方呢是做服务员，男方呢是进工厂。其实工厂呢是配有宿舍的，但是男方呢本身是一个掌控欲极强的一个人，他呢会每天上班去见他女朋友一面，下班的时候呢，其实服务员的饭店也会提供宿舍，但是他不让女朋友住。
他们没结婚，只是搞对象，
对，
情侣，
只是男女朋友。但是两个人呢从小就认识，在一个村子里的
青梅竹马。
其实说是青梅竹马，其实就是女生追男生，而且呢在小时候这男生就很掌控她。为了方便表述呢，咱们就把这个男生呢叫小王，女生呢叫小刘。小王呢在小时候就每天要亲自从他家送到学校，再从学校送回他家，并且要目送他到家，晚上天黑之后开了灯他才会走。而且从上学到上班之后，他拒绝他的女朋友跟很多异性的一些基本接触，因为年代比较早，那个时候呢还是小灵通，我们现在没有微信这种网络聊天软件，那个时候呢唯一聊天软件呢只有聊天室和后来的 QQ。 但是呢他的这个男朋友小王呢还是觉得小刘啊他的接触面接触异性比较多，因为小刘呢是做服务员嘛，饭店服务员会接触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小王呢就觉得小刘这个工作呢太过于抛头露面了。但是由于自身呢也是没学历没文化也没有能力嘛，没办法给他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呢他就跟他的女朋友小刘说， 你做这个行业呢，我虽然没能力改变你，但是呢，我希望你能够尽量不去接触这些异性，不要和他们聊天。男人呢，都是会抱有一种不好的心思，不是想调戏你呢，就是看上你。小刘呢，他是一个比较，按照现代人来说就是恋爱脑，可能小时候吧，就对于一种掌控欲特别强、特别关心的男生呢，就会觉得很依赖他。而且呢，去县城打拼也是小王一开始起的主意，所以呢，小刘就听小王的，包括只跟老板娘会有一些接触，老板跟他说话呢，小刘也会刻意的去规避，因为这个饭店嘛，一般呢都是老板娘去做收银，老板呢去做一些后厨的一些工作，基本上也和老板也没什么交际。但是有一天呢，小王去接小刘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啊，就是看到了他呢和老板聊了几句天，因为老板呢当时是想开夜档，就是做一些夜宵，因为当时呢因为时代的发展，夜生活的比较丰富了，想多挣点钱，于是呢就跟小刘说，你看能不能到时候留下加个班，然后我呢额外给你加班费。本来呢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件，但是在小王的眼里，这个就是一件惊天的大事了。你都已经下班天黑了，你和老板聊这么高高兴兴的在聊什么呀？而且呢，小刘跟小王说之后，说我们想要做夜档，想多挣点收入，想我加个班。可是小王心里是不信的，他认为就是这个所谓的老板，他们开饭店，他比我有钱，他比我有本事，你和我女朋友聊得这么开心，还要晚上去留他，你肯定心怀不轨，
图谋不轨。
对、
嗯、
无论小刘怎么解释，小王就死活不愿意，并且一定要小刘去换工作。小刘呢就问小王一个很致命的问题，你让我换工作，那你能帮我找到其他工作吗？我现在找不到其他的工作的，如果只靠你一个人的话，怎么维持咱们的生存呢？小王却没有解决方案，可是小王呢就把这个仇恨的种子就埋到了心里了。后来呢，的确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小县城呢，做夜宵的档子呢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些档口呢基本上不仅做一些主食，还会额外做一些烧烤烤串，有一些下夜班的一些夜班司机啊，或者说一些货车司机等等，都会去他家光顾。
对，这很符合夜里边夜宵的这个规模啊。
嗯、所以这边呢，老板呢准备在国道的地方临时呢租一个小摊位，专门供这些货车司机、这些外地货运司机晚上吃个夜宵、吃点东西、打个尖儿。所以呢，就想他呢，老板一个人在后厨做饭，前台和收银呢全由小刘来负责，工资呢也会给他上调。这个时候呢，小王的心里就更加不平衡，而且更加加深了他的怀疑。但其实呢，根本就没有这些他想的那么乱糟糟的事情。因为首先呢，老板呢，他家的经济情况不是特别好，只能在那吃一个小摊儿，额外呢再请营业员呢，他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让自己老婆呢，白天呢就在饭店里边去忙活一些事情，他白天去帮忙，晚上呢直接火急火燎开着他的车，
也是挺辛苦的。
对，带着小刘呢去开夜档。
嗯，
而且呢，说实话，他们就是支了一个小摊，连正经的门脸都没有，就做那种夜档。
嗯，
周边呢还全是那种大货车司机。
哦，小刘还是晚上跟着这个老板娘去帮忙去了，是吧？
对，跟着老板去的，因为老板会做饭嘛。
哦。那就是说当时这邪恶的种子埋下了，没办法，也是就先这样了，他就答应了老板这一家子去晚上帮忙了，对吧？
是的，虽然他答应帮忙了，但其实小王心里边呢已经心生怨念了，
嗯，
但是没有表露出来，因为他的确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那对啊，你就觉得老婆这么，女朋友这么辛苦，你就每天晚上再接他呗，对吧？
是的，
这不挺好吗？
而且呢，当时呢，他们是属于流动摊位，连房子都没有，
嗯，
很多大车司机都在这里去吃饭，很忙碌。就两个人，说实话，真的按照现在理解是不够忙的，更何况这么露天，有还就有这么多人在那儿。老板就算真的有这种想法，也没有时间去做，也不敢去做，因为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司机还在这儿呢，你不可能光天化日，直接去调戏自己的女服务员。
主要就是这是这个小王他脏心烂肺，其实老板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人家还忙着做生意赚钱呢。
是的，
嗯，
因为老板呢比小王和小刘大十多岁，而且有孩子了，
就像个叔叔一样。
对，然后呢，这边大概过了有两三个月，的确呢晚上收益很好，女朋友小刘呢因为白天上班，晚上开夜档，很累。和小王的交流和沟通就变少了，但是呢往家里边带回的钱就多了，因为晚上额外加班嘛。
哦，肯定。对
对，
嗯，
这点很正常，但对于小王来说就不正常了。你天天这么晚回来，虽然说我接送你，但你工作内容我完全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你和我聊天还聊少了，而且你的钱还多了，你是不是和老板有一腿啊？
哎呦， 你看看，就是无论怎么辛苦，怎么认认真真勤劳的干活，在他的眼中都会把这些事儿往歪了想啊。
因为他从小掌控欲极强，
嗯，
在小时候就是因为在上学的时候，小学嘛，有一个男同学借了他这个女孩的橡皮，
哦，
结果因为这个事情，他们俩人大打出手，直接找茬把这男孩给揍了一顿。从小就能看出他这个人是一个心态很极端，掌控欲极强的，就是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种变态行为。
嗯，这不仅是掌控欲，这可能有可能就是自卑。
是的，
嗯，自己缺乏安全感。
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爆发点呢是在于老板呢是要接近冬天了，因为冬天呢晚上就是比较冷了，而且司机也比较少了，就决定呢冬天暂时休息一档，夏天再去摆这个摊位。
嗯，
也是符合大家的认知，就夏天会吃一些小烧烤等等的。于是老板呢在冬天之前呢，给这个女生呢额外给她奖了500块钱。其实在当时呢500块钱已经不少了。然后老板说呢，那晚上咱们就不用开夜档了。但是呢她把这500块钱拿回家给男朋友的时候，男朋友直接就爆发了。说你哪来的500块钱，你一个月工资才600多。你一下给你将近一个月工资，你们俩肯定有事儿。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出轨了，你跟老板有一腿。当时他的女朋友本身就过度劳累，再加上本来欢欢喜喜拿500块钱改善他们的生活，直接一巴掌就扇到男朋友脸上了，直接扇到小王的脸上。小刘就怒斥小王说，你为什么心思这么肮脏呢？而且我每天上下班是你去接送的，老板比我大这么多，我每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让咱们能活得更好一点，为什么你总是想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呢？结果两个人从争执到厮打，最后小王直接动手掐住了小刘的脖子，小刘呢就本能的喊出了救命。这个时候呢，因为是老层的4层小区嘛，隔音比较差，小王呢就怕他喊来四周的邻居，而且事后根据小王的供述呢，他不是怕邻居来救女孩，而是怕邻居发现这件事之后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自己丢人，所以就把小刘摁到了卧室的床上，拿枕头直接把小刘给活活捂死了。当时呢，小王的心里还是认为，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小刘呢，就还是更加的愤怒，还不停在咒骂，而且不停在呼救。小王呢，就一直把枕头死死的摁在他的头上，没有松手。最后呢，小刘被活活闷死了。因为当时呢，我们那个枕头不是像现在用这种软枕头，是那种荞麦的
荞麦皮，嗯，
对，荞麦皮的枕头很重，透气性很低，再加上双手往上一捂，捂的死死的，直接就把小刘捂死了。捂死了之后呢，小王呢心里边慌了，慌是什么呢？慌在他怎么处理一个尸体。他呢先假意的白天正常上班，去买一些空气清新剂，然后呢当天晚上买了一些剁骨刀和一些就是方便分尸的那种器具，直接把尸体呢给剁碎了一部分，并且呢切了一大块，比如像大腿一些不太好分离的部分呢切成大块，直接放到大锅里边去煮，煮熟了，这样呢会去掉它的一些异味，并且把空气清新剂呢放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各个地方铺满了空气清新剂，并且把窗户打开通风做得特别好，就是为了消除掉这些异味。把一些尸块呢包括一些被剁碎的肉末煮熟之后呢直接抛散在各个垃圾桶中，而且呢这个小王心思很缜密，一次只抛掉很小的一部分，剩下的呢就放在家里的冰柜里边去进行冷藏冷冻。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曝光呢？就是因为他家楼下呢，咱们也知道老头老太太都有一种翻垃圾箱的习惯，到现在都是有一部分有这种习惯的。那天呢他假意把一小波肉末呢，就是他女朋友的碎块，小刘的碎块扔到了垃圾桶里之后，就准备上楼呢去处理第二袋碎块。结果小王刚上楼，一楼的一个老太太呢就去翻垃圾桶，一翻，诶，这不是刚煮好的新鲜肉馅吗？你看你小伙子真不知道过日子。于是就拿回家想自己去吃掉它。他当时不知道这是小刘的尸体。后来呢在打开这个塑料袋之后呢，闻到这种味儿呢是不太一样，和那种熟的猪肉末不大一样的味道。当时呢这个老太太也没管，直接呢把这个东西全倒到案板上准备再剁一剁的时候呢，发现呢里边有一整块的人的指甲是红色的，因为小刘的手指甲呢是染了那种红色的那种指甲膏嘛，指甲油嘛。这边老太太觉得是有些不对了，但是呢因为她年龄大了，可能觉得这个难道是不小心剁到手了，还没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可是呢她的儿子回到家之后呢，正好看到他的妈妈呢在剁馅儿。他说：“哎，老妈，今天中午吃饺子吗？” 然后呢，他妈妈就顺口说了一句：“哎，咱们今天啊，这个肉馅是楼上那家扔的，只不过呢，可能当时剁伤了手，还有一些指甲。”他儿子一听就不对了，指甲，妈，你让开我看看，这是一整个的人的手指甲，还带了一些肉。他当时儿子就知道这事不对劲，说妈，这肉馅你哪来的？是楼上那个邻居扔的，是咱们顶楼四层那个小王他家呀？不对，小王他家的媳妇儿小刘好几天没看到他了。这事儿有点不对劲，
是这街坊四邻的应该都熟，嗯，
对，
越小的地儿可能大家越知道谁是谁。
而且呢，因为他家呢，小王他们家呢，在他们这栋楼里边也比较出名。小王是一个出了名掌控欲较强的人，只要他送小刘回去的时候呢，任何异性，哪怕是老大爷，和小刘打招呼呢，小王都刻意的规避，直接代替小刘去回答：“嗯，大爷你好，你好，啊，这是我女朋友，有什么事儿呢，你跟我说就行。”等等，就刻意让小刘呢和一切异性禁止和他去接触。后来当时这位一楼老太的儿子觉得不对劲，就报警了。警察呢直接到四楼呢去敲小王的门，去问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呢，小王呢事情一看败露，就没办法了，因为当时还有一部分尸块还在家里的冰柜里冻着呢。直接呢，警察就把这个案子相当于破掉了，凶手直接自己承认了。第一呢，他第一次做这个案件；第二个就是警察呢，直接一上门，他心理防线就崩了。他没想到这件事情会被发现。结果呢，就是在这个小王被抓走的时候呢，他在小区里边呢还是大喊，在这个在楼下因为押进警车嘛，小王呢还在当时在大喊喊着呢：“我没错，我做的对，这对奸夫淫妇就该死。你给我个机会，让我把老板杀了，杀了之后呢，我回来自首，你枪毙我也可以。”这个事就是后来呢，小王直接经过了审判之后，直接就被进行了枪毙了。枪毙之后呢，大家都很惋惜，包括呢他小刘的父母直接跑到县城里面来哭，并且呢还一直是在咒骂着小王。小王的家里边呢，其实呢也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小王原生家庭的问题，小王的原生家庭在村里边呢就是也是不太好，他们是外村就外地搬过来的，只有他母亲带着小王，一直没有提过小王的父亲。因为小王的父亲呢，他本身就说现代不好听一点就是渣男，他呢是有很多人妻子，然后呢生了小王之后呢又不想负责任，因为当时呢生了小王他们没有正式的结婚办理结婚证，所以他们俩是没有户口的，
就是私生子。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咱们的户口管制呢没有现在这么严格，他呢在搬这个村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可以办一个临时居住，到后期呢逐渐过渡成为当地人一个临时的农村户口，但是是没有土地可分配的，宅基地和土地都没有，就顶多呢算是你有一个临时性的身份，不算是无业的黑户嘛。因为他爸爸的刺激呢，小王的妈妈很小的时候就看小王不顺眼，就没事呢就开始去打他骂他。因为呢小王的妈妈呢是对小王的感情很复杂，第一个觉得这是这个渣男的种，我对他好呢我觉得对我不公平，他不要我了。
嗯，看他就能回想到我那个渣男的那个负心人。嗯，
对，没事的就打他骂他，但是呢又不舍得下狠手，一下狠手呢心里又觉得怎么说他也是我亲生的骨肉，结果就是什么很病态的一个家庭里边就诞生出了小王这个更加病态的一个心理，一个掌控欲极强，认识了小刘，结果呢小刘还是一个就是可能也比较缺爱的一个家庭，小刘家庭就不太了解了，但是呢就小王这么对他，从小时候到长大，小刘呢还能一直不离不弃陪在小王身边，也只能说是一种惋惜吧。对于小刘来说，
我觉得这个枪毙了不惋惜，因为毕竟一命偿一命，对吧，这个杀人偿命，这个亘古至今都如此，只不过就这里边我觉得有一点啊，这个斯德哥尔摩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有争议的事儿，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一种病或者精神上的，可能是某种大家流行的一种说法。我觉得俩人肯定是有甜蜜美好的时刻，他有一些保护欲或者是说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好事儿。但是呢保护有一个限度，到了一定的界限之后它就会变成控制，这其实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远离危险的这个亲密关系，这是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上期的案件，台湾省的那个台大的那个宅男，然后掌控着他的那个幼儿园老师的女朋友，这其实也是上期我们很多听友一直就是非常惋惜的一个点啊。
是的，
只不过就上期案件他那个女生是怕，就是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不敢有任何的疑义。但是今天你的这个案件呢，我其实让我感到其实 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这个女生还是挺虎的，就是上来还给了他一巴掌。就这种桥段当时我也挺震惊的，因为我你说的时候我一直不知道他在仇恶的种子埋下了之后小刘那段时间又辛苦苦的在上夜班，这段时间他们俩的感情状态是什么样的，这段其实我也比较那什么，但是貌似不是小王在家里面一直是存在一种特别热的暴力，热暴力或者是说打骂这种的倒没有。
是的，
倒是一个说女生说我靠你他妈别烦了对吧，你怎么就不信任我，他是还是用一种比较刀子嘴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困惑和对于自己男朋友不信任自己的不满，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邪恶种子很早很早很早就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完全从他男朋友脑中去冲散。
对，因为小王他这个为人的话呢，根据他的同事和邻居的解释，就是平常呢是一个很老实很少言寡语的人，并且呢对他女朋友呢就是我刚刚就是讲案件当中的掌控欲嘛，其实对于他女朋友还是很好的，他就是和咱们通俗所说的那种家暴的情况还不一样，他呢只是纯粹的过度的保护欲而没有那种暴力的倾向，只不过他呢是一种隐忍性很强的人，就是呢包括他工友也说，没事的时候你得罪他就跟得罪一个空气一样，你骂他也好，在工作中欺负他也好，他不会去跟你计较，也不会说什么。但其实这种人往往最可怕。
对，那个老话讲叫“捏人出豹子”嘛。
对，
对吧？
对，
像什么曾经那些马加爵啊什么的这些，马加爵可能还那啥一点，他是背后有一些其他的隐秘的东西。但是有一些那种老实人，然后被疯狂欺负之后，突然间有一天爆发了，就这种桥段在案件里面其实也不少。
局限于当时的年代呢是比较早，加上两人呢是见识和学历呢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他们的思想呢可能更加接近于咱们传统早期的那一批，就是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种思想上。
对，
因为毕竟俩人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
是的，因为我们的听友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人特别的多，所以呢有一些现在目前还是在一些小县城或者是三四线城市的一些听友也不少，我觉得啊，就是给了我们的一些启发，就是时代在进步，在发展，亲密关系的相处方式其实也应该是随之发展的。所以大家有些时候在遇到这种稍微不对劲的时刻，还是尝试着沟通一下，面对面的把自己的诉求和对对方的困惑和不解聊清楚了。如果能聊清楚，自然最好；聊不清楚，我觉得只能赶紧及时的收手，远离，
及时止损。
对对，好吧，那这个第一个案件我们就差不多，就聊到这儿。好，那我们就接下来下一个案件。
第二个案件呢，其实到现在呢，我去描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还是心里边会有一些发寒。
哦，跟上一个有啥不同？
我这次呢和凶手还产生了一些矛盾。
哎呦，真的啊？
真的。
上一个只是你听到大家讲的。
对，
这次你还跟你有关了是吧？
这次我就和凶手呢邻居接触还产生了一些矛盾。
哦，
我可以说是鬼门关里捡了条命吧。
哎呦，那赶紧跟我们讲讲吧。
这个案子的话呢，就其实是这个和上一个案子还是差别很大的。我先讲一下情况。那这边方面呢去描述呢，这次的男主人公呢叫的小张，女主人公叫的小李。小张呢从小呢就是出生的家庭呢是不太好的。他当时呢父母呢是因为在早年在工厂里边呢是出了事故。爸爸妈妈呢就是爸爸是出事故去世的。妈妈呢也是因为当时得了癌症。家庭情况不是特别好，直接也去世了。虽然呢也赔偿了一笔钱，但是由于呢父母呢他的母亲的癌症也花掉了不少，加上呢姥姥姥爷也去世掉了，然后呢这边只剩爷爷奶奶，爷爷呢还天生呢是半瘫，只能卧床，所以呢他的家庭情况不是很好。到他十几岁上高中的时候，爷爷呢也是直接就去世，其实当时是有一点想自我了断。爷爷当时呢不吃东西也不吃药，他说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怎么着呢也一定要让小张呢去有更好的未来，我不能再拖累这个家了。 于是呢，爷爷就选择了，就是最后拒绝治疗，也去世了。当时呢，只有小张的奶奶一个人抚养小张去长大嘛，他一个人呢还是抚养的很难的。但是家里呢还是有一少小的一些积蓄，只能勉强够他们家去生存。这样呢，由于当时呢，这种家庭生活条件下呢，小张呢没有像上一个主人公一样去那种自暴自弃或者有些病态的心理，反而呢更早的当家。小时候呢，在高中放暑期工的时候呢，在暑假的时候呢，就会去打一些暑期工，然后呢去补贴家用。从小就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但是呢，也是有一个点，就是由于他可能每天负担比较重，所以导致他的学习呢不是特别的好，学业呢一直呢都是中等偏下的一个情况。因为首先呢他自己担子比较重，奶奶呢年事也高，家里情况不好。
嗯，这人的精力也有限嘛。
对，精力有限。再加上他在那么小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呢，就是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是他本人呢是比较矮小一些，因为营养不太好，就是又矮小又干瘦。后来呢，他呢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二认识了他的女朋友，也就是小李。小李呢是家庭呢情况是比较一般，但是呢长得比较好看的一个女生。这个时候呢，其实按照他们班里的情况来说呢，小张啊还是算是一个比较有钱富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事去打零工，所以呢他呢在同学的眼里呢，因为同学，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很小嘛，经常呢碰到小张呢在某某商店去搬运一些货物，然后呢去干一些活。但是呢那个时候其他家的孩子呢都没有干活这种经验嘛，
嗯，
一个月可能零花钱就这么10块20块。但是呢小张呢每天呢兜里边都会揣着几百块，因为他要负责买菜，还要给年老的奶奶买一些药品。
毕竟他是一家之主了吧，也就算上，而且打了这么多工，就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他的手里的现金流还是可以的。
对，所以他呢在班里边也是被同学戏称为高富帅。
哦，
对。但是呢其实因为小张呢知道他自己的家庭条件，所以呢大家给他取这个外号呢，他也不会说像真正的富二代一样请大家没事吃吃喝喝。
嗯，
这些钱呢基本上不怎么花，除非有的时候呢同学一定起哄说，哎呀你给我买一瓶水吧，我渴死了，你这么有钱怎样，苦苦哀求，他才会买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
哦，有些时候还是经不起大家哄一下哈。
对，
嗯，
但是呢他对钱的管控呢还是比较严格的。在高中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他的女朋友小李，但是高中嘛学业也压力比较大，大家对于男女之事上的想法呢也是比较少，再加上那个年代呢就是也是比较早的，就是咱们所谓的就是校园恋爱呢还是比较青涩的。但是呢小李就是比较喜欢小张这个人，因为可能呢就是咱们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他就认为小张那种矮矮瘦瘦的能激发起自己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保护欲吧。他总觉得这个人呢像是一个老好人，然后平时呢跟大家都和和气气的，大家起哄呢就是说难听点就有一点想坑他的一些饮料一些等等，他呢也是抹不开面子，实在不行也会给大家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不会大手大脚去花这些钱。这一点呢小李就非常欣赏，就觉得这个人吧，第一个很老实，第二呢人很好，第三个就是说也不会乱花钱，挺符合他心里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男朋友的一个预期的。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呢就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恋爱的关系。其实一开始啊还是女方主动追求的男方，就是小李追的小张。小张呢是不敢谈恋爱的，因为第一点他的以学业为重，第二点他知道自己家庭情况，他怕自己高攀不起别人。就是说通俗一点，他们家庭情况呢在小张自己来说，咱们就是追求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他都已经配不上。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理解吧。
对，
对于当下的他来讲，他确实是提早的接受了，或者是说开始接受有点像咱们父母那一代人要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呢这只是一段时间，他未来的人生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美好的，如果是继续这样努力拼搏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人到40左右，上有老下有小，这种他可能就是在比如30的时候老了都照顾完了，都说句难听都走了，后面的人生全是他自己的。你要这么来看，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压力只是提前了而已。嗯，
是的。但是呢因为他年龄比较小嘛，可能就没有想到那么，
没想那么多。
对对，
也是，
毕竟也是年龄在那儿，会有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时候嘛。
嗯嗯，
后来呢小张呢也是接受了小李的追求之后呢，两个人也开始陆续的去为了考大学做准备。后来呢到考大学的时候，其实由于小张他的压力的确太大了，考的成绩不是很理想， 而小李呢，他没有这么多负担，在家学习一直不错。小李呢是考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大学，小张呢当时不能说是落榜吧，但其实这个大学呢，也就是按照现在理解，就可上可不上，就是一个很低很低的一个学校了。当时呢，老师也是结合他的情况跟他说，其实我现在呢，其实建议你走两条路。第一条路呢，其实这个大学啊，以你的家庭情况来说，首先学费再加上跟这几年学完之后呢，不一定能有多好的未来，而且呢，以你家庭情况，未必能凑得上这么多学费。我建议你呢，可以去一些职业学校。因为当时呢是职业学校正兴起的时候，国家还大力扶持，会让你学一些技术。学完技术之后呢，直接步入咱们各行各业去实际操作一些，有点类似于蓝翔那种学校。但是小张呢，当时也明白自己的情况。第一，他的确学习上不是很好，倒数的；第二呢，他考的这个学校的确不是很好；第三呢，就是说其实他自己早就有想法，想自己出去独立的去打工了。因为呢，他知道他自己呢，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呢，是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行业的，但其实上学，他说实话，也真的就无心学业了。
对，现在其实也是，上学不是唯一一条路嘛。
但是当时的话呢，他奶奶还是很支持他继续上学的。奶奶跟小张说：“你不用管奶奶，奶奶呢，其实说实话，就是和你也有一样的想法。实在不行的话呢，你不用养活奶奶的，奶奶不会拖你的后腿的。你一定要考出这个学来，因为老一辈就认为只有上学才是唯一的出路嘛。”但这个呢也给小张造成很大心理压力。小张呢心里边就不想让奶奶这么为难，就说也是跟奶奶就是决定好了，说奶奶我不读了，我这边呢要提早步入社会去上班。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他呢比小李提前进入社会，小李在上学的期间呢，小张就已经步入社会去工作了。小李呢在上大学之后呢变化就比较大了。在高中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听话学习比较好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啊，因为小李她呢长得比较漂亮，在高中的时候呢可以算是班花和那种校花的级别，到大学之后呢就会更加去吸引一些男生来跟他去聊天，然后呢并且是有追求小李的。但是小李呢知道自己是有男朋友的，在大一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变化呢从大二开始。大二开始呢是在他们大学里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富二代，家里边非常有钱，当时呢和他们宿舍的很多人搞好了关系。其实呢这个富二代是有计划的，他和宿舍这些他小李的宿舍搞好关系呢是为了要调小李出来。所以呢有时呢就是会时有时无的点拨一下小李，并且呢对他这些宿舍的一些闺蜜啊舍友都非常好，时不时的炫耀一下自己，并且呢还会跟他的室友说，诶，你们宿舍不是有长得挺好看的姑娘吗？什么时候把她带出来，我带你去更好玩的地方，至于花费呢你不用管，我全包了。一开始小李呢其实并不想去这些娱乐场所的，他呢就是专心学业，并且呢也想像小张一样毕业之后呢好好去找一份工作去挣钱，去和他这个男朋友呢让他男朋友不要太过于自卑。因为当时呢也是长大了一些，知道他这个小张比较自卑的。他的舍友呢一开始劝过他，咱们和这个富二代出去玩吧，但是呢小李一开始严守底线，我不会去的，就是你们去玩就行，我呢主要就上学嘛，就学我的学业就行。但后来呢抹不开同学的软磨硬泡，在一次的契机的时候呢，他的一个舍友过生日，说全宿舍都去，这样小李你来不来吧，不是那富二代组局，只不过是有他参加而已。但其实呢所有的费用包括场地和这个他过生日的一切费用全是富二代买单，但当时他不知道，他就说你来不来吧，他哎呀咱们也室友这两年了嘛，也就感情了，全宿舍都去，我也不好意思不去，
盛情难却。
对，行，那我就去吧。结果就是这次生日宴会上呢，小李呢就是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富二代嘛，因为他之前呢只是听他室友介绍过，一直没见过他本人。他们呢是不是一个学科的，然后呢并且这个富二代呢是比他们大两届，是大四的学生。一见真的是人长得是又高又帅，就是按照咱们现在说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要钱有钱。其实这个在小李当时的印象当中就是有了一些冲击了，但是呢还没有说冲击到说我不想做小张的女朋友了，然后当时是有一些冲击的。后边呢直接呢在生日宴会上，他呢精心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给他的舍友，但其实就是做给这个小李看的。然后并且呢他的为人处事说话方面谈吐上花费上特别的到位，不是像咱们所认为的那种富二代一样，哎我就是人傻钱多我就瞎花钱。他呢就按照咱们现在所说就把钱花在刀刃上，让女生会有一种兴奋感、激动感和一种惊喜感，
利益最大化。
对，利益最大化。
情绪价值，
他知道怎样去讨女生。
对，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
对，情绪价值、物质价值都给的非常满。因为这些呢，富二代是有意旁敲侧击给小李看的， 小李呢当时只能说是心里边会有一些动摇了。后边的话，这次生日宴会结束之后呢，小李心里边也是产生过一些怀疑，就是说毕竟呢小张他现在不上学，和我就是不能长期见面嘛，再加上这个人的确就是很会来事。
我问一句啊、
嗯、
这富二代知道他有男朋友吗？
知道。
也知道。
对。
他的舍友们也都知道他有男朋友。
知道。
啊，只不过就是他已经收了这富二代的，这舍友们都收了富二代的好处了。
对，咱们所知好处。
也就推一把啊。
对，平时呢吃吃喝喝的、
啊、
包括一些玩的东西呢全是富二代包的、
啊。有形的无形的、
嗯、
反正也都收了不少人的恩惠了啊。
对。而且这富二代本身就可以按照现代理解、
啊、
他就是一个渣男。就是他之所以这么会懂得讨得女性芳心，就是因为他阅女无数，他的女朋友非常的多，
就是所谓的知道这都是套路，
对
吧？ PUA 啊，嗯
嗯。后边的话呢，小李也只是仅仅产生了动摇。到再后来呢，是他们的第二次聚会，是在这个富二代要毕业了，因为他是大四嘛，大四毕业呢就是一个他所说的是告别会，但其实呢那一次他就准备真正的下手了。所谓的告别会上呢，这个小李呢当时呢也是被他的舍友强行拉去的，但是这次强行拉去呢和上一次就是不太一样了，上一次是因为生日问题，这一次呢的确他是有些动摇了，也是去了。去了之后呢，大家呢还是一起开开心心的吃吃喝喝，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舍友和闺蜜就有一些旁敲侧击去给小李呢进行所谓的一个劝酒。因为这次聚会上，因为他们也是大学生，这次叫临别聚会嘛，就是在是一个酒局上，来咱们祝他未来前程似锦，干一杯啊！那么小李你小一届，是不是要进师兄一杯？来再干一杯，来，那这个我是你闺蜜，然后咱们俩互喝一杯，交杯等等，就这种不断的给小李去灌酒，
哦、对，诚心灌他，
对，诚心灌酒。后来诚心灌酒之后呢，小李逐渐被灌多了，灌多之后呢，这个富二代呢很合时宜的说：“我送小李回家吧。”他的舍友呢和闺蜜呢。当时呢就是按照现在理解，其实严格来说也不是特别好的人啊，就说哎那你送回去吧，我们放心啊，其实你晚上回不回宿舍都行，帮我把他照顾好的怎么样，因为当时他们都喝大了，
装傻吧，
对，装傻。
嗯，
然后呢富二代把小李呢带去了酒店，带去酒店之后呢，小李第二天醒来之后呢是十分的愤怒和后悔的，但是呢经过愤怒和后悔之后呢，因为这个事情呢是在2000年初，是10年之前发生的，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大家对于就男女关系上还非常保守，因为我们这还是小城市嘛，他老家是小城市的，对这种男女关系还是非常保守的。然后呢小李就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天塌了一样，他觉得自己背叛了小张，他一直没敢跟小张说这件事情。而且回去之后呢，和他这个所谓的富二代和这些闺蜜室友都断了联系、
嗯、
并且申请换了宿舍，他觉得这帮人都是在设计他。
这个舍友也是真的是那啥，但是我觉得跟这个富二代断了联系，这也正是富二代想要的。因为他就是想毕业之前风流快活一下，站在他的角度来看，这个小李要真的想跟他在一起，他还倒不愿意跟人在一起呢，有可能、嗯、
是的，
对吧？
因为毕竟渣男他不可能只对一个人钟情一生嘛，
不可能搞对象的，
对，
对，
要不然就不会叫渣男了嘛。
是的，
这是小李在大学这段的时间经历，小张在另一端呢，他在工作当中呢也是非常刻苦、
嗯、
但是可能就真的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吧。小张呢是因为为人太过于老实，加上年龄小，经常被这些年龄大的工友去欺负，而且有时无意的有意无意老是占他的便宜，并且呢会给老板打小报告等等，就是小张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再加上呢小李呢家庭比较普通，小李的一部分的学费和零花钱呢全是小张给的，就是因为他们男女朋友，小李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说你家庭也不好，但是呢小张说不，你要真的把我当男朋友你就收下这些钱，就是咱们都已经决定，就是以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你找到好工作，然后咱们俩结婚。如果你觉得到时候不行的话呢，咱们可以再谈。但是咱们现在就不分彼此，就是小张是完全就陷进去了，就按咱们现在所说，就是完全陷入这个恋爱的爱河之中了。他自己呢，打拼就两个点：第一点，把一部分钱给奶奶；另外一点呢，把剩下的钱呢给小李，自己是完全不考虑的。就自己咱们现在所真的就是一些吃馒头就咸菜过日子、
嗯、勉强生活，
把仅有的钱全都给了奶奶和他的女朋友小李。但是呢他这里边自己心里边认为还是很幸福的，因为他认为虽然我家庭这样，小李呢他各方面都比我好，
也是为了他们两个的未来做了一个投资。
对，
对，
为未来作为投资，他觉得你能够不低眼看我，而且还能够跟我从这男女朋友大学咱们还没断，然后他也知道大学是尤其是男女关系比较混乱的时候嘛，就可能谈恋爱会比高中初中更多， 但是这时候呢他还不离不弃，所以呢小张的心里边也是满怀期待和希望的，不断的去给小李去汇钱。但是小李呢这个时候经历了被这个渣男富二代睡了之后吧，心态上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了，他觉得其实自己愧对小张，并且呢也痛恨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上这些坏人，自己的这么闺蜜还有这些舍友怎么说也是在一起一个宿舍睡了两年了，怎么能这样呢？他之前呢在小县城，因为大家都熟嘛，就是这种邻里街坊都比较熟，他没经历过这种大城市的一个洗礼，就是学校这种大学洗礼嘛，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人变成就觉得社会上比较险恶了。后来呢他开始不接受小张的钱，他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小张了，但是这个事儿也一直不敢跟小张说。小张呢也是觉得可能小李心里有事儿，但是小张想法呢就可能认为是他太心疼自己了，他没想到就是小李在学校遇到这些事情，因为他也没有说嘛，觉得可能就太心疼自己了，说没事没事，就这些钱呢就是我情甘情愿给你的，我自己呢过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我的。后来呢小李到大四，一直到大四之后过渡了，然后准备大学毕业期间呢和小张一起回老家见了小张的奶奶。小张奶奶非常喜欢这个小李，当时呢就把他自己的传家宝，就是所谓传家宝其实就是呢老一辈，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留下的这
些细软什么的，
对，其实严格来说就那么两三个袁大头，就是那个银元嘛，说这是你爷爷包括就是我爸爸他们
祖上的，
对，祖上留的就这么点值钱东西了，也可以相当于一个嫁妆，那个留给你，就以后呢可能就是我们老张家儿媳妇，奶奶呢可能我的身体情况也知道可能看不到你们结婚了，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一个念想吧，你拿了就是认可了你做我们老张家的儿媳妇儿。当时小李呢心里是有一些愧疚的，但是呢他觉得我既然都已经到大四两年没和这个富二代联系了，咱们就相当于一个不好的一个经历就埋藏下来去吧，没必要去再纠结了，就认定了要当小张的妻子了。然后后来呢事情就发生了变故，就是没想到呢在小张跟小李呢准备就是说我们在你毕业两年吧，给你两年时间你看有没有好工作，然后呢咱们安定下来去哪个城市安定，因为我这边呢就是家庭情况你也知道，你想在哪个城市安定呢我就去哪个城市努力打工，咱们就在那城市就定下来。小李这边他毕业的时候呢那个富二代又回来找他了。
哦，我以为这人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对，其实这个案件呢就是这个富二代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这富二代又回来找这个小李了。当时呢他的说法，富二代说法就是说一直钟情于小李，他上一次做了那些对不起的事之后自己非常的自责，就是去表现虚情假意，其实这段时间他是经历了无数女朋友，突然间又想起了小李了，然后呢他又想回来想占一次便宜，但是又用花言巧语骗的，这两年我一直在等你，一直在悔恨，一直在自责。但小李呢他这两年也成熟了，不会说因为你的花言巧语就继续去原谅你，说我知道既然这样的话呢咱们以后就不要再见了，是不是这件事情呢咱们就当没发生过，是不是我也不追究了，但是呢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我的生活当中，是严词拒绝的。但是呢这富二代不愧是情场老手，后边呢又借中间的一个朋友去转借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给这个小李，小李当时是不知道是富二代介绍的，然后这边呢是他自己投简历的时候人主动联系他，他以为真的是自己被人家选上了，然后呢包括面试和入职非常的顺利，可能别人会有二面三面，当时他一面就直接过了。过了之后呢入职公司之后呢他偶然发现这个朋友呢就是跟他说旁敲侧击的小李一下，哎，你知不知道入职为什么这么顺利啊，是因为您看中我的能力吗，啊，不不不不，因为有贵人扶持你。小李有点懵了，说贵人扶持谁啊，你还认不认识某某啊，就是那个富二代，什么意思？当时就警觉起来了，小李说什么意思，您跟他认识吗？对呀，他是我朋友，我们是好哥们儿，他呢一直向我推荐你，所以这边呢我才给你舍弃二面三面，你直接入职了。当时小李就想离职了，因为他觉得现在回想起富二代就很恶心，
对，就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瓜葛。
对，他没想到是这个富二代动用了关系才让他入职的，他当时就想提出辞职，但是老板给他揽下了，说现在呢你工作又这么不好找，而且你也正式入职了，你到下一家公司怎么说，刚入职就离职，你也没法跟人说清楚这个情况啊。而且啊我这个朋友呢我非常了解他，家庭环境非常好，而且是真心爱你，等了你好几年也是帮他说一些假话去骗他。但是这女孩呢还是很决绝，就小李呢就说这样吧，就是我呢就是也是找一些其他工作，一旦找到合适工作呢我就直接离开这儿，其实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了。老板呢说行没问题。后来呢这个富二代经常有意无意的匿名送一些礼物送一些花， 小李呢一开始都是拒绝的，但是经不住他的就是长时间的一个去送，因为一开始的是送一些礼物的话，后期呢就是经过，因为这个朋友是这个他入职公司的朋友带在公司嘛，了解到小李的一些日常生活，比如他喜欢吃什么，然后呢比如说平时喜欢做些什么，就开始投其所好的去送礼物。并且呢这个富二代其实也是挺有心机的，就是呢他了解到他这个男朋友小张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并且知道小张在哪上班了。结果呢那天小张当时是在一个汽修厂上班，就是修车嘛，然后故意去一个汽修厂去刁难小张，他就去借故修车，其实呢就去羞辱了小张一番。
哦，看来他真的是坏到家了，两条线都是并行的在走的。
对，然后当时呢就是直接去小张的修车厂上，然后去修车，借故呢就非说小张把他车给弄坏了，然后说你把我车弄坏了我让你赔钱。然后呢因为他在当地呢也是很有名嘛，然后呢汽修车老板呢也不敢去得罪的，说那个哎，你看这实在也不是咱们故意弄坏的，小张这人挺老实，咱就没必要说老实算什么呀，你没有钱你再老实也只是像蝼蚁一样，就是说我跟你说像这种人啊，这就回农村就待一辈子就得了，没必要上这大城市来丢人现眼，等一下就去羞辱小张。小张呢因为他从小就经历社会嘛，这种事情其实也是有一些经历的，就没有太放在心上，但是呢富二代的目的呢就达到了，然后也是让小张说了他一些心里不舒服的话。小张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气的，但没有说现在一样当时就翻脸，就是实在给人陪笑。最后呢老板没办法也是罚了小张一些工资，心情就比较烦闷。于是呢当时呢富二代去白天是去羞辱小张，晚上在那个小李下班的时候紧接着去找小李。然后呢小李看那富二代，因为之前是匿名送礼物嘛，说之前礼物都是我送的，我看有些礼物呢你收下了，是不是就原谅我了呢？当时小李呢还是有些生气的，但是也没有那么生气，有些缓和了，就说我收你的礼物呢我不知道是你的，如果是你的话呢你看是多少钱，因为有些礼物呢我已经用掉了，我到时候赔给你好吗，就是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了，我不会再收了。
还是想划清界限的。
对，但是没有那么激动了，就直接说你滚，我不要见到你这种。后来呢富二代说哎不用了，你喜欢的话呢我天天送。然后呢也借故呢就是让小李就是情绪上有些波动。结果两人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互相都受了一些气，就开始在聊天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些沟通矛盾上一些沟通，开始互相的就是吵架了。小张呢是憋气，然后呢就是小李去问他说你干嘛这么生气啊，小张呢他不想让人知道就自己的遇见这些难事嘛，就是咱们老话说叫报喜不报忧，就说哎呀你不用管了，就是今天工作上有些挫折。小李呢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就是说哎咱们都已经是情侣了是不是，将来都已经结婚了，你有什么事你要说出来，你不要憋在心里会把自己憋坏的，哎呀你不用管了，我这挺好的，就遇到小烦心事。结果两人一来二去呢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呢小李呢就直接生气的摔门而出了。摔门而出呢这时候呢其实富二代已经知道他家在哪儿了。然后呢当时呢富二代就是借机当天晚上就打电话想试探一下，就说小李啊对不起啊，今天我的确有点唐突了。然后这时候因为小李正在气头上，然后呢小李就说那个都是因为你为什么老送这些东西啊，你以后不要再送了，说我知道我错了，所以这边呢我也决定就是以后呢不再骚扰你了，但是我想咱们最后吃一顿饭就散伙好吗，以表我的歉意。希望你能给我这次机会。结果当时呢小李就鬼迷心窍的去了，居然就是当事后自己就是小李呢也是觉得就是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同意了，可能事赶事儿，在家气头的确需要一个安慰的点，就去了上饭局。去了上饭局之后呢小李呢当时心里边只是想有一种抱怨的情况，就是说就是你以后呢咱们吃了这顿饭就不要再骚扰我了。就这时候呢富二代就是抛了一个重磅炸弹，就是说你男朋友是不是在汽修厂工作呀。小李说你怎么知道的，说今天我看到他了，他哪点比我强啊，论长相论身材论家世论钱财他哪点比我强啊，我觉得真为你不值啊。然后小李呢就直接就愤怒了，就说他值不值是我们之间的事儿，而且我认定他了，我以后就要做他的妻子了，我希望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了。说那如果他知道咱们大学发生了一些事儿呢，然后小李本来是要走的，后来又坐回去就说那个你到底想怎么样吧，就是说咱们就把这事摊开来说。后来呢这边就是富二代你就说那算了吧，只要呢就是我不会骚扰你的，就是可能偶尔需要你的时候呢你来一下。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有某些方面需求了你来一下，这个事儿我会做得很保密，直到你结婚咱们就彻底断联，在你结婚之前呢我希望咱们还保持这种关系，不然的话
拿一个事儿去威胁他，
对，说你要是觉得咱们 真的想彻底跟我断关系，然后你不要按我要求走的话，那咱们就一拍两瞪眼，我把这事儿全说出去，对我没什么影响，你们俩还能不能继续过，那就是你要考虑的事情了。然后呢，小李就没办法了，就实在就是说，行，那咱们就是去尝试着去相处一下，但是你不能碰我，就是咱们呢可以尝试就是先做普通朋友，然后但是你别太过分。然后呢，因为当时的话呢，小李其实是想报警，但是一想报警这个事儿吧，怎么着她男朋友小张都要知道，一旦知道的话，她就怕小张这个人走极端，因为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一个奶奶，而且小张陷得很深，就是为小张考虑嘛，也不敢去报警。然后后来呢，这个富二代就开始不停的攻略小李，然后呢，就是小李呢，最后也是，一来二去吧，就是怎么说，就是咱们可能有的时候正常人是相信爱情的，但是爱情有时候真的是扛不住金钱的诱惑。毕竟这富二代是渣男，很有男女女性心理嘛，跟富二代在一起就是不到一年吧，小李就有一些沦陷了，就是这个沦陷呢还不是彻底沦陷，就是有一些选择上的一些动摇了，他就是不是特别全身心想跟小张去结婚了，因为毕竟他也是经过了一些现实考虑，毕竟他自己各方面还有自己的家庭等等，如果真的嫁给了小张未来会很难。当然这富二代呢，第一给他情绪价值、物质价值，包括未来的路都铺得特别顺，于是呢他就想跟小张去摊牌，跟他就坦白所有的事情，给小张一个选择，看小张去怎么选。然后呢，当时小张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精神上是接受不了了，就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要告诉我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他。然后现在呢，小李说其实现在呢说这些也没有用了，就咱们现在就想聊一下，如果你知道这些了你还能够接受我吗。小张说可以，我可以接受。然后说那现在呢也时间也差不多，就咱们可以到，就因为之前订婚的时候就已经说两年时间嘛，给咱们那就谈婚论嫁，可能要跟我们家里要谈彩礼的事了。然后小张说你也知道我现在经济情况，这些钱呢我基本上都是给在你的，我自己呢只留一个生活费，你要说彩礼的话我临时就凑不出这些钱。小李说我非常理解你，但是呢我理解没有用，我家里边人呢这个彩礼的事呢是一定要给的，不给彩礼结婚的话说实话这哪方面都说不过去，所以说我理解你，但是没有办法。
问题是这么多年供他读书这些都不算
了。对，其实小李都给小李花，他自己只留生活费。
是啊，
对
啊，算一算这也是。
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了。
对啊。
其实当时就小李说的话就比较绝情了。
是啊。
然后呢小张呢当时也是接受不了，他说你家里边知不知道你的很多的零花钱是我给的，你家里不怀疑吗？为什么不给你零花钱你还能活得这么滋润，然后包括咱们俩聊天的当中呢，你用我给你的钱给你父母买了一些保健品也好，买一些礼物等等，那是用的都是我的钱、然后呢小李说你跟我算的这么清楚吗？
对，这不是你自愿的吗？开始有点翻脸不认人了的感觉。
对，当时呢就是小李呢就是其实也是说气话，就是说你跟我说的算的这么清楚吗？大学里边这些东西你还记得这么清楚，你是在一笔笔记账嘛，再给我记这些东西嘛。小张说不是啊，说我这些年怎么着也给你付出了这么多，然后在谈彩礼的时候你居然就给我撂了一句你理解但不接受这种情况，你也知道我现在的工作工薪水我怎么给你凑这些彩礼，而且你提前没有告诉我说要拿彩礼个事儿，我一直以为我给你这些钱我自己留生活费这就相当于给你自己那个彩礼了，结果你现在反倒重新跟我谈彩礼的事儿，说你是不是真的就跟这个富二代就一条心了呢？当时因为这个事儿就矛盾就爆发了，小李呢最后说可以，彩礼呢我跟我家里去聊，但是呢我给你可以再给你一年的时间，5万块钱你能攒到然后咱们就结婚，我和这个富二代彻底断联，如果攒不到的话那也没实在对不起了，因为我这边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就是跟你就相当于私奔嘛，我一定要跟家里边说清楚的，我也跟家里边尽了最大努力，就是5万块钱。
最后就成为了一个交易，
最后有的时候就是
没有感情可言的去交流了，
因为最终也必须要走到现实嘛。走到现实之后呢，就是小张有些接受不了了，小张呢就直接就说了，就是那咱们分手，分手吧。但是分手呢，你能不能把我给你的钱，你给回我一本，或者说把我奶奶给你那些银元？就是给银元给回我，然后再给我把钱呢给回我一些，就让我能够自己就另起炉灶的一些能力，就这些年这些钱我都不算了，就是呢你给回我10000块钱就行，其实这些年已经给的这个女孩里里外外已经7-8万了，说这个你给我10000块钱就行，然后把银元还给我，我奶奶给你的，因为这是我们家相当于给为了儿媳妇的东西嘛，虽然不是很贵重。然后呢这个时候小李呢就是 说实话，因为这将近一年的接触吧，和富二代就花天酒地，因为不可能完全让富二代花钱，自己呢也是去买了一些这种奢侈品，或者买一些有一些结账的是他自己去花了钱。这些男朋友给的那些包括银元呀、啊、和给他的一些部分钱呢，自己都花掉了
啊，
自己手上其实也没剩多少钱，
传家宝都给当掉了是吗？是这种？
对，因为当时呢就是流行就是收那个银元或者银元宝等等，价格比较高，因为他当时呢是想跟小张完全过日子的，他觉得未来就想贴补家用嘛，这东西正好也值钱，趁着上涨的时候呢就卖掉它，到时候这钱呢作为结婚那种钱来用。但是现在思念一转变之后呢，就觉得哎，这个人生原来这么美好，有这么多可玩的东西，这个钱呢我先花掉，以后呢大不了再挣嘛。结果没想到中间遇到小张那个事儿了，小张让他给钱，他实在也拿不出这个钱，就说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呢这个钱我暂时拿不出来，这个以后呢我有钱就还你，直到还清为止，行吗？然后小张呢当然心里边是不认可的，他说要不然咱们就别分手，要不然的话你给我写个字据，就说欠我这一万块钱写个借条。然后小李呢彻底的这个矛盾就被激发了，小李说你还要跟我写借条，那么这么多年跟你的感情又算什么呢？
他这很双标啊，又跟他说两年你能不能攒到这个钱，像你是你一直在提钱，然后到最后又说你既然又跟我提钱，他这好矛盾啊。
对，小张呢就是其实还是就是一个由头，他还是不想分手的，因为这么多年呢其实已经完全是把小李当做自己唯一的一个亲、
嗯、
因为他的奶奶在他们就是小李毕业的第一年就是已经去世了，相当于呢这个小张是完全自己一个人，
没有亲人了，
没有亲人了，
嗯，
他唯一的寄托全在小李身上，
嗯，他就是太阳嘛，就是这些年一直围着他转。
对、
嗯、
结果这个凶案呢就发生在了当时过年09年过年的时候，冬天嘛，冬天呢，因为他们俩老家都是我们老家本地的，他们俩回了老家了。回老家之后呢，这个小张呢，当时呢就是买了一把刀。他呢一开始是决定和小李最后谈一次，不行的话呢自己就是以死相逼嘛。然后呢这边呢是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我当时呢正好是骑着我那个自行车，我当时刚上初中嘛，然后骑着我的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正好他呢是骑那种电动的那种摩托，然后撞了我一下，但没给我撞倒，我直接说你没长眼啊。然后他直接在前面憋停我了，然后我看整个人状态不对，眼睛血红血红的，然后瞪着我说你再说一遍，你是在说我吗？当时我就被那种气势，因为孩子嘛被吓得不敢说话了，我说那个我就说不出话了。他后来瞪了我一眼之后呢，直接扭头就继续骑车就走了。因为当时呢我们整个县城呢只有两家肯德基，然后还没有麦当劳，他们当时约的是在肯德基见面，我这条路呢也是要路过肯德基的，他骑摩托呢比我快，大概比我快十分钟左右。当时呢在肯德基门口两个人就已经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呢也就等到我骑自行车到肯德基门口的时候呢，正好听到肯德基方向呢就是有人喊杀人了。
哦，在当街杀人。
对，然后呢我一扭头一看，就看到这个女生躺在地上，男生呢满脸是血，然后一直在地上在插在捅这个女生，然后捅的女生呢还一边喊我对不起我，你也对不起我，然后那个就是我对不起我自己，你也对不起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然后啪啪一直在捅，一边在喊。旁边人呢就是包括我都被那个景象吓到了，就是正常的话呢就是一个人在行凶咱们会有勇气去阻拦，但那时候没有人敢，因为这男生已经被血溅得浑身是血了，而且在疯狂的大喊，周边的人都不敢去上前去劝，也不敢去阻拦。后来马上有人报警，结果楼里边的保安出来了，然后保安这边呢也是不敢上前，因为当时还没有咱们现在所说那种什么叉子防爆叉等等一些东西呢。然后这边呢后来警察来了之后直接就把男生给就是说你把刀放下，然后呢说那什么，然后当时也举着枪对了说你把刀放下，然后当时男生就最后就是因为围了很多人嘛，警察也是戒严有警戒线不让人接近，男生最后就大吼了一声说我对不起我奶奶，我也对不起我自己，然后就自己抹了脖子了。后来抹了脖子之后呢，警察赶紧就去叫120，120当时已经在旁边准备了嘛，这就把人都拉到医院去了。因为我家就住在医院旁边嘛，就当时那个警车呀还有那个120救护车响了一宿，来回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后来就是得知就是这两个人都没救过来，俩人都死了。
女的是肯定死了，扎那么多刀嘛。
对，
嗯，
然后男生呢自己也是整个就是把脖子给就气管全切断了、嗯、然后直接接不回来了，然后这边男生当场也死了。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事情，
擦肩而过。
对，
真的是
我和这凶徒就他撞了我一下，当时我是没有勇气去还嘴的，我就是头一次遇到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变得就是自身那种杀气那么重，就现在我成年了 我再遇到他那种情形的话，我照样我说不出话来。就是我现在一米八多一大汉，我都不敢去说话，因为他那种气势吧就完全不一样。
嗯，
一个人一旦说真的是想跟你玩命的时候，整个人眼睛血红，包括那种散发那种气场，就咱们普通老百姓真的感受不到那种感觉。这也是我现在就是回想起来就当时那一眼，他看我那一眼，我就一直记到现在。
长什么样，就是大概
他当时长得按照现在来说也就是一米六多，不到一米七。
哦，
很瘦弱，也就是一百斤左右。
嗯，
然后呢长得是一个国字形的脸，然后、
哦，
颧骨较为突出，眼睛呢是比较小的那种小眼睛，就是那种形象。我印象最清楚的就是两个眼睛真的是血红色的，全是血丝，整个眼睛你看就像红眼病一样红色的，两个眼都是红色的。
像他这种本身就已经做好打算要这个自尽，要杀人，要自己 自杀的，在路上他说句难听的，要真给他惹怒，他真不在乎再多杀一个人。
对，
其实挺可怕的这件事情，
因为他当时身上是带着刀的，所以这个案件呢，就包括现在我在回想的时候呢、嗯，其实也是心里非常的发毛，
嗯，也是挺可惜的，但我觉得也是挺现实的一个问题，咱们就拿我身边也有这样的这种亲密关系，就是俩人非常非常好，然后最后好像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细节我不知道，但是最后感觉就是。无论是男的找了一个有钱的女的，还是女的找了一个有钱的男的，就早期我们看到上初中高中那些大学非常恩爱的，最后貌似选择了另外的人有可能人家就是正常分手找了一个恰巧很有钱或者是条件很好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第二个案件啊，还是挺可惜的，挺唏嘘的，因为大家都试图努力的奋斗过，工作过，但我觉得这个凶手吧，他这么多年的打拼也是我觉得多少是有他自己的局限性的，只不过就是有些时候干活啊，努力啊，奋斗啊，只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检验你们俩能否在一起，其实这只是一部分的指标，虽然很重要，它可能占一大部分，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忽视了很多东西，而且人的那个叫什么思维和眼光和眼界和计划都是动态的。你说这富二代他不好吗？我身边上大学的时候可不乏那些全年级的校花啊、美女啊、班花啊，交了不少的。那只要人家没重叠啊，没撩，咱们没有证据不知道的，那只能说人家会撩有魅力，对吧？这女生谁也都不傻、啊。也都知道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去相处。那越是这样的，可能他们越有自己的那个很好的人生状态。这个我觉得就很难去判断了。
其实这两个案子吧，就是因为都是真实案件嘛，就是我们小县城的案件。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其实真的时候，有的时候吧，咱们看电视剧需要逻辑，但是呢真实案件有的时候真的就没有逻辑，说就是其实咱们第一个案件和第二个案件都好，就是有的时候转变的好生硬啊，就像电视剧不可能这么编，怎么可能两人突然好，就突然间为了钱这种小这种事儿，把这么多年感情完全不顾，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就是包括前一个案件说你对他这么好，然后真的会有人这种掌控欲极强，说不许自己女朋友和异性沟通那种吗？就是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呢，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相信的，我觉得什么事儿吧，人得有那种逻辑性，得连贯性，但后来一想，其实现实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事情会有一些不是特别按照咱们逻辑能够走的一个正常方向，因为首先人和人就不同，性格习惯都不同，并且呢我在进入到社会上班之后呢，就是了解到有一句话吧，说的是挺有真理的，就是有些时候吧，事情能改变人，但人改变不了事情。
哎，这个还是挺贴切的，确实我们看了很多非常有名的案件，我们也讲了不少了，有一些部分是真的离奇和悬疑，或者是说一步一步抽丝剥茧的，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最后我们的警方啊、法医啊、证人啊，包括凶手自述啊，拼凑出来一个让大家觉得诶非常有影响力，或者非常震惊世界的，被震惊国内的一些案件。但是现在科学发展了，对吧，激情犯罪其实是占绝大多数的，没有那么多的 所谓的什么高智商什么的犯罪，其实现在都越来越少了。之前有一些悬案啊，或者是一些非常那啥的一些案件，或者是所谓的高智商，都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监控设备，没有那么多的证据留存，取证什么的都是艰难的，所以很多无头的案子最后你也不知道结论是怎么样的，凶手到现在可能还在这个叫什么法外之地，甚至有可能人家默默的已经就死了，然后后代活得好好的，但是你都不知道你的祖先可能之前都犯过什么案，然后到现在也不知道了，证据也没有，也没有证人，然后呢死者也死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尘缘昭雪，这都是很多未解的这个悬案的内核，都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好了，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突破吧，一个好事儿。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下一个。
OK。
哎呀，干啥呀？没干啥呀？
没到我们，我们上楼来看
你。我也没干啥，马上就要来了。
第三个案件呢，就是两个人受害者和杀人者呢年龄就比较大了。
哦，
其实呢这个案件我可以起一个名字，就是一盘棋引发的血案。在我们小县城，包括现在啊，也很多时候就老年人喜欢打一些棋牌、象棋
啊，就是街头的那种，
对，街头象棋。
啊，嗯，
这个案件呢，就是我今天讲这四个案件，全是2000年初，就是10年之前的事情。当时娱乐情况也比较少，像现在那种广场舞，当时还不是特别流行。顶多就是扭扭秧歌，
嗯，
扭秧歌一般是老太太比较多，老大爷呢一般就是下下象棋。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家那个小县城呢有一个中心广场，整个小县城就一个小广场，晚上呢也是灯火通明，照得比较亮，一直到晚上10点才关灯。所以呢晚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会有很多老头呢去下棋，旁边呢是一群大妈呢在那个扭秧歌。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两个70多岁的大爷身上，为了便于分别吧。这边呢就是一个是张大爷，一个是李大爷。张大爷呢是一个为人比较老实的人，然后呢李大爷呢是为人比较开朗乐观的一个人。棋艺上来说，李大爷一直是比较好的。再就是整个这个小广场老头下棋圈嘛，都是数一数二的。但张大爷呢，说实话就是咱们所说就是臭棋篓子。
就但是好玩对吧，
好玩，玩的年头也长，但是棋艺一直很差劲。但他俩呢可以说是相处几十年的老哥们了。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就还得从头讲起。李大爷因为为人比较开朗外向嘛，李大爷呢当时和张大爷都是在那个汽车的配件厂工作的。因为李大爷呢年轻时候就能说会道，然后呢张大爷呢为人比较木讷，然后呢沉闷一些，朋友也少，所以呢李大爷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其实呢在配件厂的时候一直到老，就是李大爷都有一个习惯，就喜欢调侃张大爷。就是咱们可能到现在会有一些哥们儿朋友之间都会这么做，就是有事没事儿讲点笑话或者聊点什么天儿，都习惯性的调侃带一个人上来。通俗理解就像是郭德纲讲笑声经常会调侃于谦一样。但是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吧，就是咱们如果都是比较乐观开朗的话，这事就不放心上，你没事拿我逗逗逗啊，我拿你也逗一逗，是不是大家就扯平了嘛，当玩笑。但其实呢经过这样的之后，发现会有一些人真的会把这些事儿当真的。然后呢其实李大爷调侃张大爷呢，张大爷心里边一直是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但是呢张大爷呢是由于本身比较木讷，其次朋友也少，他怕这件事情跟李大爷说呢，或者说出的不满，李大爷就不跟他在一块儿做朋友了，就自己真的就孤身寡人了。
就怕那一句就是说，哎呀我就开个玩笑你至于吗，
对
吧，
就真的按现在话来说就是我开个玩笑你至于吗，
感觉不识逗啊。
对，不识逗。中途呢就是在配件厂干活，也是因为李大爷呢能说会道，干活呢其实水平他俩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因为李大爷特别会说话，很得领导的喜欢。而张大爷呢为人比较按照我们话就说比较愣，让你干什么你去干什么，像机器人一样，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干什么就完全在那站着，按着有点没眼力劲儿。比如说没有活的时候呢，这李大爷特别会来事儿，尤其是领导过来，他会假装忙活一些或做一些卫生，然后呢让领导看着，哎，李大爷挺勤奋。而张大爷是一老实人，他只知道努力的去干活。
对，这就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农人和淡人。
而李大爷真的就是干完活哪怕领导来了他也该歇就歇，因为没有活可干了，然后休息啊或抽根烟或坐在那儿就是看看风景。 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是没有咱们现在所说什么在领导面前一定要表现，哪怕你再忙再累，在领导面前也不能休息，因为有些领导就看不惯你休息嘛。结果久而久之呢，领导就对李大爷特别赏识，反而对张大爷呢就特别的看不上，总觉得张大爷是那种偷懒的人，而李大爷呢是特别勤快的人，特别有这种上升空间的人，但其实他们俩工作都差不多的。后来呢就把李大爷提升成了领导，提升成领导小组长嘛，就专门管这些组，这组里边就有张大爷在一块儿。其实啊，严格来说，张大爷呢还算是李大爷的师傅，因为张大爷呢比李大爷是早两年进厂的。因为他俩为什么能成朋友呢，是张大爷手把手教李大爷去干活的。后来呢，因为他能说会道也爬到了张大爷头上，但是张大爷呢这个事情呢也没有特别放在心上，觉得可能就真的人家会说话，是不是？他没觉得活上自己比人家差，
对，我也服，对吧？
对，
因为你让我上到那个位置上，我也不会管人的。
对，我的确不会管人、
嗯。
但是呢，在做了管理岗之后呢，李大爷说实话也会有一些飘，毕竟人做领导嘛，
哎，是
和做员工说肯定就不一样了。
肯定的。
由于呢，他和张大爷的关系比较近，所以呢，他在刚上任的时候呢，如果他的组员有人做错事情了，他不好去跟这些陌生的不太熟的组员去批评他们。
嗯，
其实很多人就有这种想法，就是我跟你熟，如果你在我手下办事的话呢，我知道你的脾气秉性，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我杀鸡儆猴，我说你其实是在点拨别人，但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不会生气。
哎，对，这是一个常见的小组内的这个技巧。
对，有事没事呢，就是有一些犯错呢，就会以张大爷为例，总说你看，比如说像那个老张啊，他要是这个那个地儿那做错了，我就绝不留情，哪怕我们俩是一起的好朋友，你们也是一样啊，怎么怎么样，但每次呢都拿张大爷起头。
嗯，
其实正常呢可能有一些就心大的人就不放在心上，但张大爷呢
痴心了、啊、
对，他心里其实是不舒服的，因为首先呢觉得你进厂是我教的你，是不是？后来你升职了也行、
嗯、
但是很多不是我做错的事情老拿我举例，事后呢也没有跟我道歉，就真的说过就过了，就是我心里边是不舒服的，
一度让我认为你真的就在说我。
对，
嗯，
其实张大心里是有个坎儿，觉得你是不是真的看我不顺眼啊？
嗯，
就真的就是小人得志了。
往往是在会后啊，会单独找这个，
对，
找他说一下啊，我只是什么什么，说明一下，可能还好一点。
对，我们只是普通的，就是调侃一些，不要放在心上。
嗯，
但是李大爷他以为自己非常了解张大的性格。他就认为张大爷就是那种比较心思细腻，但是呢也是不会把什么事儿放在心上的、
嗯、
因为之前也调侃李大爷没有发作，因为李大爷呢是珍惜友情，怕这个事张大爷就和他就不做朋友了、
哎、
不是说真不放在心上。
嗯，
李大爷就理解错，他以为张大爷就真不放在心上，所以就毫无顾忌的去拿他去作为举例，做负面例子，而且也不道歉，事后也不聊天，说完就算了。就这样两个人的友情呢，其实李大爷认为他俩是铁哥们儿，铁的不能再铁的哥们儿了，但张大爷呢一直认为他们就是普通朋友，而且呢李大爷有意无意的老是喜欢贬低他，他心里边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些讨厌这个李大爷的，
没拿我当朋友的感觉。
后来呢就包括有一些饭局上，然后呢张大爷呢也是有意无意的喝多了酒都就乱说话，然后经常讽刺说这个李大爷啊，这个人呢当了官了就怎么怎么样了，就不认师傅了，不认人了。李大爷呢也嘲讽他，然后呢就说我是你带进厂的，结果我当了官你没当官，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种矛盾呢就一直已经积累下来了。爆发点呢就在于那天晚上，两个人呢都是因为夏天比较热嘛，买了两瓶一些那个冰镇啤酒，两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下着象棋。因为当时呢张大爷如果和别人下象棋的话没人去看，因为就是臭棋篓子嘛，但李大爷在这个老头的象棋圈里边比较有名，他下棋特别好。那天晚上呢俩人也喝了点酒，因为呢李大爷下棋好的缘故，周边围了很多的老头和一些老太太，然后就看他们下棋，主要看李大爷。两个人已经下了七八盘了，李大爷是一点都不让着张大爷，下几盘赢几盘。到后期呢甚至李大爷都不用损失几个子儿，就能把张大爷杀的直接自己认输，没棋可走了。张大爷呢一看周边这么多人坐着，然后其实自己面子上也有些
挂不住
了，面
子过不去了。
对，
对、嗯、
再加上喝了点酒，就说咱们马上就第十盘了，然后呢这边就是借故抽烟嘛，就悄悄的走到那个李大爷身边，就说下一盘你让我赢一盘，是不是？
对，
那个你赢九盘我赢一盘还不行吗、
嗯、
也就当你赢了嘛。李大爷呢就说行，让你赢一盘， 结果第十盘下的时候呢，李大爷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嗯，
又赢了，而且把张大爷杀得干干净净，最后真的就杀了剩一个老将了。
这块我得替李大爷说句话，
嗯，
其实输很难，尤其是高手，你想刻意输很难，因为有些你就是你就要用一些特别愚蠢的一步，然后让对方，因为臭棋篓的也不见得就是臭棋篓的是完全能看出来的，那旁边站的虽然是臭棋篓的，但是至少可能也比我们这些人下得好，
是
你必须得刻意的用一个非常愚蠢的失误，让然后让对方找到空子去输，这很难，就是你让一个会打网球的人让他不会打也很难，他都有一些肌肉记忆或者是一些套路了。
张大爷一下就急了，
哦，
周边这么多人看，然后周边这么多人看还起哄，
是，
然后那老头就有些老头就起哄就说，哎呦你看
啊，真
的老李不愧是老李
啊
你看老张你个臭气老子，我就说了，你跟老李做这么多年好哥们儿，你就没学掉人家点什么吗？
对，一点长进都没有，
你跟人家学学，人家杀了你个十连胜，你还有什么话说呀？
对。
然后呢，当时老张就彻底的面子挂不住，加上喝了点啤酒，有点上头了，直接站起来指着老李头就骂，就说：“我忍了你这么多年了啊！从当厂领导开始，你这个小人得志就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把那些陈年往事都往外说。结果老李头呢，本来是有点歉意的，结果他一看老张头把年轻时候在厂里干活的事都说出来，他面子上也挂不住了，也火了，因为他也喝了些酒，也火了，也站起来。”就说，哎，你个臭棋篓子，怎么着？你各方面比不过我，你开始说我什么？我一直把你当亲兄弟看呢，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怎么怎么样？俩老头就开始嚷嚷起了，旁边又劝架，两个人就互相指责，到后边推搡，然后呢，老头也开始去拦他，拦他呢，然后其实也是事赶事寸了，老张头呢就顺势推了老李头一把，老李头呢没站稳，直接往后一摔，咕噔一下摔着后脑了。当场就脑出血，人就没了，就是后来120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这个人就已经没了。老张头也愣了，他没想到就是我推了一把，直接人摔在地上直接摔死了，他也没想到自己呢也是特别后悔。后来呢，由于这个案件后来审判呢，就是老张头呢年龄比较大，70多快80了，自身呢还有很多这种自身基础疾病，判了是30年，但其实呢在里边做了不到10年，80多就出来了，因为他的确年龄太大了，身体疾病太多了，出来第二年人就没了。所以这个案子呢也是只能说是一个意外吧，但是的确呢，老张头是这么多年在厂里受委屈，然后呢也是在后来一个因为一局棋嘛被人赢了一个十连胜，最后其实导致了一个意外的发生，
也挺可惜的。我觉得到老了 来这么一下，晚节不保，俩老头全没了。
是，而且呢其实咱们甭说老人了，就是年轻人有时候像咱们打游戏，然后呢连输几把，这心情有时候都特别的
是
崩溃嘛。
有些时候这个游戏就是帮助我们什么分泌多巴胺啊，什么内啡肽啊，就是肾上腺素什么飙增啊，其实更多的是追求一种人曾经原始的时候那种狩猎的本能的，咱们现在也没有那个办法狩猎，咱们就只能从这些地方去找一些刺激，但是这些往往它是双向的，有可能是这种刺激的背后你的一句讥讽或者你的一句怎么样，就很容易让人家在那个最刺激的那个这个状态下，然后稍微再刺激一点就容易有过激的行为了，
对，矛盾就容易被爆发了。
对，因为有些时候你别看两人静静在那下象棋，其实他们那内心那血压什么的都可高了。
对，
然后在这种时候，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像比如家里边那种当妈的都说那个，哎呀，我最怕我们家老头或者谁，然后喝酒，然后别在酒桌上跟人乱说话，别看人打架，别怎么怎么着，就会有这种嘱咐，就是因为你在那种状态下就很容易把你的那些行为也放大。
是的。
但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或者说值得我们看的一点，这个案件啊，就是有些时候这个人的性格也是决定了很多事儿的。
对。
对吧，不同性格的人，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吧，所有的事儿或者所有的岗位啊职责呀，不同的人物的性格要接受。
对
啊，好的 咱们努力的去支持他，然后呢鼓励他，配合他，说没有那么的那个啥的，咱们也能接受这样的性格的人的存在啊。因为其实我们中国的很多的教育都是那种挫折式教育比较多，
嗯，
这几年现在我看到有些10后00后的小孩那种自信的程度，我觉得是在变好的，
嗯，
现在有些时候我们遇到，就拿我觉得你们90后可能还都没那么那个好，跟我们80后应该差不太多，
嗯，
还是那种挫折教育什么的，很难在那个面上去表现自己，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在一些该去绽放自己的时候，嗯，我们会压抑着自己，没有很好的舞台去展示自己，然后呢越是有一些人真的去展示自己的时候，别人就会眼红。但是原则上好的状态表现自己应该是常态，应该是这个民族应该做的事情才对，所以我们慢慢在变好吧，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有些时候我那次跟我妈在路上走，我妈就说你看那男的那么胖，这怎么着，或者那个女的怎么穿那么穿成那样，我说你不要这么说人家，
嗯，
对吧，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做法，我就马上制止了他。
其实我小时候也能感受到，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可能就是像我们90后吧，就是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比如说让你们上去朗诵课文背古诗啊，什么课本剧啊，或者什么比赛啊，一般的学生像我们90后啊一般都是沉默的较多的，
嗯，
勇于参加各种活动相对来说是较少的。
是的。
而我呢又是那种可能叫天生表演性人格吧，只要有活动有大赛我永远是最积极最主动那个。而且呢由于当时呢很多人比较沉默，所以最后呢我可能就会在全校大赛上去做一些演讲等等，或者做一些朗诵，嗯，反而我们班呢会有很多同学呢会认为我特地的讨厌我这种行为，说哎呀可显着你了是不是，
嗯，
就你会呀，啊，怎么样。
对，就跟
但是他自己又不参与，
就跟殷三那个说有些同学就是愿意表现自己，
对对对，
嗯，什么就类似于这种，
对。
其实我之前什么要唱歌什么的，我就在同学面前出了个洋相，嗯，但是现在有些时候同学聚会的时候还会提起这个，但是因为好在一点就是我在班里还算是没有被大家排挤，大家就当做一个共同的一个曾经学校校园期间的一个好有趣好玩的回忆了。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班里的氛围或者有一些那么几个人霸凌你，或者把你当做一个笑话去贬低你，那完全我的未来的轨迹就不一样了，很有可能我也是我靠，那我博大家一乐最后被大家这样对待，那我以后还这样做吗？就是他会从小就会有一些东西去改变你。好，那这个案件我们就聊完了，最后一个，
嗯
嗯，来，
最后一个呢，这个案件啊，它就是可能会比较敏感，我就不会有些敏感词，我不会太说清楚。
嗯，
最后一个案子呢，其实相较于其他三个案子来说呢，离咱们老百姓是比较远的。
哦，
这个案子呢，是一个官员被枪击案。
哎呦，这是哪年代？还有枪？应该是九几年吧，两千年前
，2008年之前。
哦，还有枪呢。
对，
也是有，因为我们做悍匪系列的时候，有的是2000年后的。嗯，
因为我也说过，这几个案子发生的年代呢，正好是2000年初，然后还在河北这个比较乱的一些地方。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也不是地域歧视，因为我本身也河北人嘛。因为当时呢，包括一些刘华强的原型啊，宋老虎原型，啊，都是在咱们河北这边。
嗯，
然后当时呢，也就是一些黑恶分子比较猖獗吧。后来扫黄打黑之后呢，
嗯，
就是扫黑星座之后，咱们现在。到现在社会上，你哪怕打个架，有时候你骂街骂狠了都不行。但那个时候呢，的确治安没有现在那么好。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当地一个村里的领导发生在他身上的。因为这个事呢，是因为我们县城，你说一种凶杀也好，打架也好，都是能够见到的。但这个枪击案的确非常少，非常少。这件事就是整个县城全炸了。这个事儿呢，我们大家就是也都整个县城基本上你一提，就是只要是90后一部分应该知道，现在90后往前都知道这个事儿。当时是这样，他呢是一个村官，然后我们叫某支书，某支书呢是在某村的村官。当时呢，就是这个村子里边啊是有一些砂石料的，咱们知道有一些砂石料厂呢会和一些黑恶势力会有挂钩。
哦，就是本地的一些工程是吧？
对。
嗯，
因为咱们就是懂这方面都知道，早年的某些砂石料都会和一些黑恶势力挂钩，因为你不和这挂钩你做不下去。
对，就是那个，就是孙红雷演的那个什么罪案的那个，
嗯、
有一个就是周晓鸥演那爆破的那大哥，
对，
他就是做那个什么靠爆破给一些矿场爆破起家的，他就是黑恶势力，对，啊、嗯，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嗯，
当时呢，这个某支书呢是在他任期的时候答应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砂石料厂的人那个老板，
嗯。
说我们村呢，我马上要卸任了，但是呢，卸任之前呢，我可以把我们村的剩下的那个砂石料那个采注权和运输和售卖权全交给你。
哦。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村专产这个东西竞争比较大，就看你懂不懂事了。
哎呦，这就往要行贿受贿那方向走了。
对，就是说，因为马上卸任了嘛。
嗯。
然后呢，我不准备在这儿待，我准备去国外了。
哦，已经为自己未来
谋好后路了。
啊、嗯，对。
然后当时呢，这个老板呢也是知道他的品性的，说，放心，是不是？既然您提出来了，我呢肯定给您送一份大礼，让您呢以后这后半辈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当时呢就是花了很大的一笔钱，具体数目呢就不明说了，就很大的一笔钱给了他。当时呢，其实这个村支书吧，心里边是没底的，因为第一点他要卸任了，第二点呢。他自己呢手里边这个采购还有运输和售卖权，他不知道能不能百分百给办下来，但是呢先把话说出去，先看看这个人他能够给多少钱，后来再想实在不行的话，哪怕我退了，我还有我的人脉能帮你办这件事儿，是不是？
哎，
无外乎我到时候再要点钱，再讹你点。
嗯，就是任职期间他能手拿把掐，
对，
但是他要退了的话，原则上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如果下一任也能跟他沆瀣一气，那就没问题。
对，
比如给了几千万或者怎么着的，他就跟那人打个招呼，这事儿也有谱。
对，当时呢，砂石料老板呢也不是傻子，也聊过，说您老这马上卸任了，就是说万一新来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翻脸不认人怎么办？
啊，有顾虑很正常。
他当时呢打了个保票，他说你放心，我侄子也竞选下一届呢，你放心，绝对是我侄子来当这个主任。
哦。亲点、嗯、
咱们都是亲里亲戚的，你还信不过吗？给这个老板呢打了保票，老板呢就说行，是不是？既然这样的话呢，您说的这个数目呢，到时候如果不够的话，我可以再加，只要把这个售卖权交给我，咱们都好说、
嗯、
结果中途出了岔子了，他的侄子参加竞选呢，结果这个支书呢被省里边空降了一位过来。
哎，你看看，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人算不如天算。人家上边省里空降一位，你不可能把省里空降给踢走啊。然后呢，空降这位呢还是一个大学生，他是一个就是说那个很有志向的大学生、
那就完蛋了。
对、
嗯、
支书呢是老支书，没把这个事儿完全放心上，分别呢给他侄子，然后呢说放心，这事儿我帮你搞定。其次呢，跟那个老板也说了一下，就是给你吃个定心丸。
嗯，
虽然呢有一些变动，我侄子没当上，但是你放心，一个毛头小子嘛，我还收拾不了他。这个事儿呢问题不大，交给我。就是呢，你还得再给我一部分钱，然后我去说服他
啊，疏通关系嘛。
对，疏通一下关系、嗯。当时老板呢，其实有一些不太愿意了，就觉得你这个人好像有点不靠谱啊。你本身卸了任了，这还是空降过来，还是个大学生。和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
嗯、
你还跟我要钱，这个事儿搞定了是不是？你这钱拿都就无所谓，拿就拿了、嗯、但是搞不定呢，而且你之前还跟我要了一大笔钱呢，那我岂不是两笔钱全打水漂了？
是啊。
然后当时呢，村支书就说，老村支书就说嘛，你放心，这件事情包我身上，如果我搞不定的话，我把钱退你。然后呢，当时这老板呢也是半信半疑的，把钱呢给了他，并且呢派手下的人就看着点这个支书，
嗯，
别让到时候跑了。
是啊，对啊，最后真的移民了，或者是携款潜逃了。
对，因为他之前说过自己铺后路要去国外嘛，
也抓不着他了。
对，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派了他的所谓的小弟嘛，在他家门口去盯梢，结果呢，事情真的不顺心。新来这个大学生非常有理想和抱负，
嗯，
不仅呢拒绝了老村支书的各种的方案和条件，并且呢还说，如果这个事情你跟我开玩笑，就拿钱想贿赂我嘛，
嗯，
你要是跟我开玩笑， 我就当玩笑听了。
嗯，
如果你真的动这个心思的话，那对不起，我绝对会举报你的。对，
无论之后会不会沆瀣一气，至少人新官上任，一定要有三把火的。
对，
一定是要推翻之前的，这是肯定的，要立威嘛，
嗯，
对吧？
是的，他说这个未来的各种售卖这些砂石的权利呢，嗯，到时候我会公开的和各个厂都去谈。嗯，
公平公开
公
正
公开公正，
哎，
对，最后谁能得到呢就看各方面的努力了，
哎，对，
结果呢就是给老支书钱的那个砂石料厂就落选了。
哦，
最终呢人家花了这么多钱事还没给人办成。
嗯，
按理说呢你老支书就算不给人家退全款，咱们说通俗点，你退人家一半是不是，
是啊，
也能有的说头。结果呢老支书呢可能也心存侥幸心理吧，觉得我都已经谢了，我后边也安排好了，
嗯，
干脆呀，啊，我一分不退你的，我跑。
哦，哎呦，
跑的时候呢，他知道有人盯梢盯着他，结果老支书呢，他假意呢带着他老婆孩子去机场办那个护照等等的，然后呢就是往那个大城市去走，然后去坐飞机嘛。其实呢，他是让老婆孩子先去了国外，自己没走。盯梢人看到一大家的又办护照，然后去办护照了，然后又往那个大城市机场走，以为他就跑了。当时赶紧跟这个老板说，老板呢就想去机场抓人，但是呢毕竟咱们是国内的机场，顶多呢就说再说就是有些私吧，实在不行呢咱们就走公家就起诉嘛，我就告你贪污是不是。
嗯，
然后我也不相信说你为了这些钱就是能把我这所有事都兜出来，大家没必要鱼死网破，最差呢就是起诉，我把你给我那些钱你拿回来是不是，你蹲几年，然后呢咱们还好说好散。
嗯，
结果呢没想到这村支书还挺会玩高招，把他老婆送了之后呢，他呢又悄悄的坐公共大巴又回来了，回到当地了，就回到我们那个城里了。他为什么要回呢？他城里还有个小蜜，给的还生了个儿子。
哎呦呵，
他原配生的是闺女。
还有这事儿？
对，他呢把他妻子老婆送走之后呢，因为他老婆不知道他外边有三儿，所以想把这个三儿呢和他的那个私生子，因为他本人呢是比较喜欢儿子的，但没办法，老婆生了是闺女嘛。
嗨，怎么还有这封建迷信的东西？
这个三儿呢生的是个儿子，就是因为这个儿子，所以他决定呢再回到老家把他们也带走。
哦，
但是呢他不敢再走了，因为他回到家之后呢就准备隐秘一段时间，就是说他怕那个煤老板包括之前他收钱那些人找他麻烦。嗯，然后所以这边的话呢不露面，躲在了就是一个菜市场旁边的小区，很混乱的一个小区，天天车水马龙，各种卖菜，什么人都有。而且呢他不出家，不出家门，然后呢让各种买菜做饭也好呢全让他这个小三儿去做。他以为就万无一失了，结果可能真的是命中注定吧。唯一一次他决定呢是想这个事儿呢安定半年之后再走，中途呢他的儿子过生日，他的小三儿呢出去买菜了，他呢去小区门口的蛋糕店给他儿子拿蛋糕，离他住的地方也就100多米，那个蛋糕店就在小区门口，走路也就不到5分钟，刚出来进蛋糕店正好让那个老板的一个手下看见了，那手下呢跟他媳妇儿去买菜去了，正好看见了。看见之后呢这手下还挺聪明，就因为老板没发现嘛，拿着蛋糕就往回走，然后知道他哪号楼住几楼了，然后呢探听好之后回去就告诉这老板了。老板说了，说你好啊，你真的想跑，你还在藏着给我玩灯下黑。于是呢买通了一个枪手，说既然这个钱呢我要不回来了，但是我也要给这行业内做一个警示，我的钱不是谁都能拿的。当时呢这个他们准备走的时候一直等蹲他，蹲到这个支书呢老支书认为这个事儿已经平息了，带着他老婆孩子呢大包小包的就是准备去门口打出租，打出租呢直接去机场。结果呢刚出小区门，那个杀手他一直等着他呢，抬手一枪，大白天在闹市里一枪爆头，当时市场就乱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就是可能80-90年代可能会有一些玩气枪鸟枪，这已经很安静和平了很久，第一次听到枪声而当街爆头啊，整个市场乱作一麻。当时枪手就跑了，趁乱就跑了，这个事情非常大，当时警方呢也是严密布控，直接就把当时的主谋还有包括这些事情全查出来了，把主谋呢等等也抓起来判了刑，这个砂石老板也判了刑。但是呢有一个美中不足的点，这个案子的那个枪手到现在呢一直都没找到。因为当时老板呢是请了一个职业枪手嘛，可能就是人家就是做这行业的，
或者那种雇佣的，甚至有可能都不是国内的， 有可能是去什么东南亚找的那种，那个年代会有一些这个边境的一些谁过来的接活的啊。
反正这个应该就是我不太清楚，但是职业枪手，因为、
嗯、
中近距离一枪爆头，而且打完就走，当时也没有监控嘛，因为比较早、
嗯、
那会儿小县城没有那么多监控。然后呢，你主谋好找，但枪手不好找。这个一直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这个枪手还是没找到。但是主谋都已经找到，抓到也判了。然后判了之后呢，其实主谋这边也说不清这个枪手后来去哪了。这个枪手呢，
嗯、
非常的就是当时主谋供述呢，这枪手就是说真的就像电影里职业杀手一样，他呢是先拿你70%的钱，剩下30%呢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他自己去拿。中途呢就是从一开始就是见面的话呢，就是完全没见过这人长什么样，就是说你呢找通过人介绍找到这个我这关系之后呢，你把要杀的人的照片地址信息给我，还有那个定金放到某一个地方，放那之后呢，当天晚上我就去拿，拿完之后呢，第二天我会再告诉你一些别的地方。他当时是写信，就是拿那种纸跟勒索信似的，拿那些字拼起来的一种信，告诉你第一次交钱地点在哪儿，尾款在哪儿，人死不死。所以说这个主谋也说不清这个人到底是哪儿来的，他的居住地在哪儿。所以说这个当时这案子就非常难查，就是这个枪手一直很难查。后来呢，这个案子就是在我们这个全市应该是一个很轰动，到现在为止都是很轰动的一个案子。这也是我们就是从我认识以来吧，就是90后到现在为止唯一一起枪击案。
果然啊，就是这种枪击案，这种小的县城也是很难逃。我之前我们做悍匪系列的时候，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原一带什么的，就是当然算是咱们这个河北这边也算是吧，什么东北啊什么的那种，但是这种河北小县城的还真的不多啊，很少。所以这样的就讲完了，是吧？
对，
反正我感觉啊，就是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其实就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当时把钱给人退了，说句那个侥幸的，说句政治不正确的，你可能还真的可以混一个光荣下岗，
对
对吧？对吧？对，这个不是光荣退岗吧？啊，就是离开岗位也算是结束了，
起码你的生命安全能够保障。
对对对，当然我觉得最后事后查出来一样也算是行贿受贿，这没
罪责难逃，
没得跑。只不过就是说，如果站在这种层面上来讲，就真的没有江湖道义了啊！我觉得确实，哎呀，这个也是真刚，我觉得挺勇的这个支书。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支书老支书吧，也是我个人感觉他呢就败在了一个自作聪明上。
嗯，
首先呢，本身和你去给你这些钱的，首先这钱就是很大笔的钱，你要了两次，事情没给人办好，你也知道他是黑恶势力的人，他有这方面关系。你在任的时候你是官员，你可能人家就敬你三分，你都卸了任了，是不是？人家就不会这么怕你，而且就是说句难听点，就可能当时就是咱们说大贪什么魏忠贤呀、啊，然后和珅啊，人家都知道事儿办不成给你退钱嘛，就江湖道义嘛。首先你不讲道义，其次你违了法，最后呢，你还不仅把妻子儿送走了，还回来偷偷的潜伏在当地，就玩了一个灯下黑，你会让他更加愤怒。
这个层面确实是自作聪明的层面了。嗯、
对，
而且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有关于欲望的这个。悲剧了吧，因为你想他管不住自己，因为他不是这个还有一个情人嘛，对吧，还有个私生子，更多的可能就像那个唐探里面好像说了一句话吧，还是哪儿说的，就是说什么世界上只有两个规则，就是有钱了才会有权、然后什么有权了才会有钱，什么就是就
金钱控制权力嘛，
啊，对对，就类似于这种、所以越是这种当官的有一定权力的，他们越要把控好自己的这些欲望。
所以是，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咱们这边反腐嘛，反贪扫黑、
哎，对，非常
让社会治安更加好
啊。对，刚刚说的那个孙红雷，那是扫黑风暴嘛。
嗯
嗯，对。好吧，那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四期案件啊，就是我们也给大家换了一个大概的感觉，都是发生在熊猫君这个家乡或者是身边的一些案件哈、就是离我们可能更近，它没有我们之前讲的那些案件啊，就是有一些什么起承转合悬疑啊，或者哪一块那么的人物的刻画也没有那么的丰富哈、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真的是我们身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它不是只限于说20年前或者怎么样的， 很有可能我们因为有些时候说句那啥的，在我们这个手机的微信群里边偶尔能看到一些比如血腥的那种什么群发的那种图什么的，就是你看到有一些三四线小地儿就真的是在当街拿东西捅人啊什么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我觉得是不太能在群里边转的那些东西，但是偶尔你时不时也能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县城发生的凶杀案啊，它还是真的在发生的，只不过有些时候现在媒体可能也是选择性的去报道啊，我真正能入到我们的这个群众视线里边的可能就真的是挺大的案件了啊，但是如果是激情犯罪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警示作用，更多就是说大家这个确实压力大呀，或者是说要控制好情绪啊，它没有太多的可警示性。因为你看那个最近那个日本不是也有一些无差别杀小孩的，就是类似于这种的，没有逻辑。他可能前一天这人还挺正常的，到后面就完全就没有逻辑。你说我们怎么警示啊？
就有点反社会的那种感觉。
对啊，我们怎么警示？我们这个案件，我们能除了人性恶以外，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提前的警示吗？没有，对吧？你不知道你逛着逛着间哪天突然间谁精神一崩溃，就要伤害身边的人，对吧？这些其实是没有太多故事性可言的，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也算是我们《松鼠大侦探》建台以来一个小小的番外篇吧。对吧，熊猫君分享了他一些的身边的一些案件。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啊。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然后也可以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安全出口 FM 的全拼，备注一下松鼠大侦探啊，我们就可以拉你进群跟我们的群友们互动聊天了。那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